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7月23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经过一年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而延迟之后，东京奥运会在星期五正式举行，开幕仪式的规模与以往比较大为缩减。东京开幕仪式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几万个空置的座位中举行。由于采取了新冠病毒预防措施，只有大约900名政要和其他官员出席。以情感团结为主题的开幕仪式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不寻常的奥运会中最正常的元素之一。仪式具有熟悉的特色，例如是烟花、无人机、音乐表演和火炬燃点仪式。东京奥组委说，运动员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国家游行中游行，并挥舞他们国家的国旗。日本公众普遍反对举办今次奥运会，担心这样会加剧日本已经恶化的疫情形势。东京在星期四报告了近2000宗新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对于一个已经处于紧急状态的东京来讲，这个是6个月以来的新高。美国和南韩高级官员星期四7月22号同意努力说服北韩重返有关他的核项目谈判。拜登总统上任之后提议与北韩重启对话，但平壤对此表示没有兴趣。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四在首尔和南韩外交通商部部长郑义容和统一部长官李仁容等官员举行了会晤，重点讨论了北韩问题、美韩同盟以及其他区域问题。南韩外交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决定继续密切磋商，促使北韩重返谈判桌，并一致认为对话对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与永久和平至关重要。南韩总统府青瓦台话，谢尔曼仲会晤咗南韩总统国家安保室室长徐芬，讨论咗重启朝美外交与陷入僵局的朝鲜半岛南北对话方案。谢尔曼星期四较晚时候与南韩总统文在寅的单独会晤中话，他希望北韩好快对美国提出的对话提出回应。美国北韩事务特别代表金盛6月份下旬在访问首尔时说，他愿意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地与北韩方面会晤。法国电力集团建议中国应该关闭双方合资经营的广东台山核电站。法国电力集团星期四说，如果法国核电站的燃料棒密封出现类似的问题，他们就会关闭这间核电站。发电站团并未有直接要求中国关闭台山核电站的运作，只是说应该由合资的控股方中国港核集团来到做决定。发电集团6月中旬说，正在检查台山核电站惰性气体浓度增加的潜在问题。当时有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对这座核电站出现泄漏的报道进行调查。发电集团在星期四表示，在发现台山核电站并没有密封燃料棒出现问题之后，已经对核电站的主循环冷却水进行了检查，发现放射化学指标低过电站设定的安全问题门槛，亦都低过国际标准。但是发电集团指出，集团通常都会停止电站的运作，进一步分析问题，防止燃料棒密封出现任何恶化，限制任何必要的清理工作的程度。美国海关查获来自中国的伪造汽车零件，后者可能对美国的交通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21号宣布说，该局人员在7月14号在费城查获5657件来自中国的伪造汽车零件，价值大约$300,000。这些零件的接收地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这5000多件伪造汽车零件包括汽车门锁、车门铰链、电动后视镜、方向盘开关、前灯和尾灯、散热和油漆工具等。保护局人员怀疑这些汽车零件是伪造的产品，因此加以扣留。该局汽车专家经过与商标持有者合作，证实这些汽车零件是伪造的产品。商标制造商对这些零件的建议零售价格是 29,052美元。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巴尔的摩地区代理行动负责人弗莱明就此指出，不择手段的修理店和贪婪的互联网商贩不顾安全追求价值利润，将揸车人士置于严重危险之中。江苏省南京市在出现新一批新冠病毒感染之后，开始对全市930万人展开全面核酸检测，并暂停一条地铁线路的服务。据报道，南京禄口国际机场7月20日在对工作人员定期核酸检测中验出9个人病毒感染呈阳性。扩大筛查后，21日下午宣布增至17宗阳性感染者。官方表示，9个人确诊，5个人为无症状感染者，其余3宗呈阳性者仲有待诊断。报道表示，呢17个人工作身份全部都是机场清洁人员，人群相对集中，但源头仲喺度进一步追查。截至到7月21日下午5点，有关当局已经排查与呢啲人密切接触者157个人，密接中嘅密接56个人，仲有其他人喺进一步排查中。同时，机场周边重点区镇嘅近12万人亦都进行采样检测，已经出结果，有近45000人未发现感染者。美国司法部星期四7月22日宣布，纽约嘅一个大陪审团当日提交一份替代前项起诉书嘅最新起诉书，指控参与猎狐行动嘅9个人喺美国串谋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嘅非法代理人。司法部嘅新闻稿话，该集团据称针对某啲美国居民从事监控并展开骚扰、跟踪同胁迫活动，令到他们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是一项被称为猎狐行动的全球范围有协调而且是法外性质的遣返努力的一部分。被起诉者当中包括来自中国的50岁陶兰、46岁的霍永强、46岁的胡吉和65岁的李敏君，还有居住在纽约皇后区的中国公民、34岁的朱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Twitter 推特和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新的财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财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的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有两篇专访报道。首先我们是会专访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桑普，他现在在台湾，他呼吁留守的香港人不要死，好好过，等运到。我哋亦會報道另一篇專訪報導，就係我哋美國之音中文部專訪紀錄片《時代革命》嘅導演周冠威，佢認為留港先至能夠戰勝恐懼。不過首先就係報導何俊仁等10名社運人士承認舊年六四期間參與未經批准集結。以上內容歡迎收聽。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疫情为理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晚会。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多名民主派人士当晚仍然坚持安全筒进入维多利亚公园点燃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事后24名民主派人士被警方拘捕，被控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其中12名被告包括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星期五就在区域法院再次提讯。何俊仁等10名被告表示计划认罪，黎智英及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就说计划不认罪。案件押后至9月各个认罪的被告作答辩以及求情。支联会说明年继续会坚持申请举办合法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 被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之后，香港支联会由1990年开始，每年都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悼念六四屠城死难者。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甚至高达接近200,000人参与，是全球最大型悼念六四的集会。维园烛光如海的照片成为悼念六四最具象征意义的画面之一。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理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多名民主派人士当晚仍然坚持按传统进入维园燃点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事后24名民主派人士被警方拘捕，包括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蔡耀昌、张文光、麦海华、尹兆坚、赵恩来、梁耀忠、梁锦威、黎智英、郭永健、陈浩桓、何秀兰、胡志伟、梁国华、黄之锋、袁家慧、梁海晴、岑傲辉、何桂南、梁国雄、朱海迪和杨森，控以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另外2名流亡海外的被告，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和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早前缺席提堂，法庭对他们发出拘捕令。案中12名被告，包括何俊仁、黎智英等，星期五即是7月23日在区域法院再次提讯，各被告表达认罪意向。庭上透露，再有10名被告计划认罪，包括何俊仁、陈浩桓、尹兆坚、张文光、郭永健、赵恩来、麦海华、梁国华、梁国雄和朱海迪。他们将会在9月9日和另外2名较早前认罪的被告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和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作答辩和求情。而黎智英和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就表示计划不认罪，他们会和较早前表明不认罪的6名被告李卓人、周幸彤、何桂南、胡志伟、蔡耀昌和梁锦威将会在11月1日正式开审。处理案件的区域法院首席法官高敬修表示，上次聆讯的时候已经决定本案无论是答辩或者审讯都是会以英文进行较为适合。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1年以来，今年香港警方再次以疫情严峻为理由，禁止支联会举办六四游行和烛光集会。多名亲北京的建制派人士表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可能违反国安法，当局应该取缔。支联会7月10日发新闻稿表示，过去1年香港政治环境急剧转坏，作为香港民间社会一部分，支联会近月尤其受到越发激烈的和明显的政治打压，在评估政治形势变化之后作出应对，并且决议作出2方面的防风措施，包括策略性地减少常委数目，现届14名常委有7个人辞任，包括秘书蔡耀昌和资历最深的麦海华等等。仍然留任的7名常委，包括现时正是因为多宗社运等的案件被监禁和还押，失去人身自由的主席李卓人和2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身兼支联会发言人的现届常委梁锦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政治环境，支联会明年仍然会继续坚持申请举办合法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
我们会继续坚持下去，这个就是我们下年都会继续通知警方，我们会有一个六四的烛光悼念集会，这个就是我们下年都会继续做的，之后都会继续做的。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四即是7月22日拘捕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5名骨干成员，指控他们多本儿童绘本，意图引起公众尤其是年幼孩童对特区政府和香港司法的憎恨，煽惑使用暴力，从而唆使不守法，涉嫌违反串谋发布 煽动刊物罪。工会主席黎文玲和副主席杨日义被正式起诉，案件星期五即是7月23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两个人不准保释，案件押后至到8月30日再提讯，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梁锦威表示，事件反映香港言论自由的空间进一步收窄，支联会仍然会坚持信念。
我想其實如果參考返而家呢一個政治情況，即係特別係呢幾個月嗰個情況呢，咁嗰個言論自由嘅空間就一定係越收越窄嘅。咁但係我諗我哋都係會繼續堅持返我哋過去會講嘅嘢啦。咁呢個就無論係悼念六四又好啊，平反白金文文呢個都我哋都會繼續去到表達我哋嘅訴求啦。
記者問及有沒有擔心當局取替支聯會，梁錦威坦言相關風險一直存在，支聯會不斷評估政治情況。
我想一路的政治風險都存在的，我們都不斷會評估那個政治情況。我們總之現在我們就暫時無論是悼念六四或者平反白金文文的工作，我們都會繼續。
支聯會常委徐漢剛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支聯會32年來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傳承六四的真相，令世人不會忘懷。他坦言國安法之下，香港的言論自由不斷收窄，對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五名骨幹成員因為出版兒童繪本被警方國安處拘捕和起訴感同身受。
支聯會本身主要就是將六四的真相使到世人不會忘懷，香港人、中國人都不會忘懷，會用各種的方式來表達的。現在我們的六四紀念館又找食環署上來就是說你犯法，這個都是同一都是對言論自由的一種打壓。支聯會感同身受，跟這些出下兒童書嘅人就今次就話佢各種罪名添啦，咁我希望佢哋好人一世平安咯。但係佢哋呢個勇敢嘅行為，我同我哋支聯會要將真相保持到底，世世代代都唔會忘記，咁樣嘅精神係一致嘅。咁呢個精神，我覺得係應該珍惜嘅。
徐漢剛又表示，日趨嚴峻的政治環境之下，支聯會仍然會堅持結束一黨專政等五大綱領，繼續爭取中國的民主。
應該做的事繼續做咯。我們前幾天才上個禮拜啩，才悼念劉曉波逝世四週年，他同埋很多人都是做出一個榜樣，我們做人應該做的事就做的啦，這樣都沒有說堅不堅持的，你可以說我蠢都可以，是吧？那就是繼續做個蠢人，一路講真話，不准講真話的時候我們都要講真話，不准爭取中國的民主，或者中國已經很民主，全世界最民主 是中國，但是我們要求普世價值，我們要求我們所理解的一種民主，這樣都要繼續辯論下去的，不是說我們講的就是假新聞，我們講的就是煽動，我們講的那種民主就不是民主，你那些才是叫民主，是不是？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難以估計當局會不會採取行動取替支聯會，不過他認為支聯會最近大幅減少常委的人數，到只有七個人，當中有三個人包括主席李卓人和兩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是在囚或者是被還押，他形容支聯會已經處於冬眠的狀態，對當局已經沒有殺傷力，他認為當局應該吸取歷史教訓，如果繼續打壓支聯會可能會引起民意反彈。
到國民黨打壓共產黨的時候，其實是造就了共產黨的開展統一戰線的，你看後來他統一戰線成功就是這解，就是國民黨的打壓還打壓了其他的民盟啊那些，咁呢個歷史嘅教訓，共產黨自己有冇吸收呢？你都係喺打壓嘅情況之下出現噶嘛？好啦，如果你再咁嘅時候，即使支聯會俾你全部係禁曬、註銷埋佢註冊，但係歷史話俾我聽，冇支聯就有私聯咯，啊，有 A 聯咯，有曼聯咯，係嘛？ 就係咁嘅啫嘛。咁你話哦，佢呢啲冇咗啦，但係會地下化噶嘛？啊，當年共產黨佢自己嘅生存之道，佢哋就融入埋國民黨添。咁點解以前佢冇權力嘅時候咁聰明，有權力嘅時候而家係咁自我咧？嗱，呢啲我只係好實事求是講翻出嚟，我係為佢好噶。
另外，去年六四非法集結案，其中四名被告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和三名前區議員岑傲輝、袁家衛、梁海晴早前已經認罪，被判囚四至到十個月，是首批因為參與六四燭光集會被判監禁的社運人士，其中梁海晴近日已經刑滿出獄。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世界三大影展之一的法国康城影展，又叫做窝立影展，7月16号突然间安排特别场放映香港反修例运动纪录片《时代革命》。由于政治压力，导演周冠威是制作团队上唯一曝光名字。在美国之音的专访当中，他说这部电影使他重新认识自我，虽然自知有可能沦为政治犯，但他仍然决定留在香港。周冠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战胜内心的恐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片长两个几钟头的《时代革命》是香港导演周冠威首次拍摄大型纪录片。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强调，这部片面向世界，内容会有所侧重，务求令到不同国籍和背景的观众都有所共鸣。
主力是示威者的角度，讓人知道他們究竟想什麼，這個是我的初心。叫做我 focus 始終都是2019年的事，簡化，即甚至我是沒有提到一個是台灣殺人案件，跟著引申到逃犯條例的修訂，因為給全球的觀眾看是不需要了解那麼多。另一方面就是深化，深化人，讓人知道他們的內心世界想什麼，就是好像帶觀眾去到香港的示威現場去身同感受。
2019年8月的某一日，周冠威接到海外商人朋友来电，说要资助他拍摄纪录片，向全球人士交代反送中示威的来龙去脉。他说这部片并不是美化暴力或者散播仇恨，而是一个记录。时代革命这句口号当年曾经响彻香港街头，当下则成为有可能触犯港版国安法的红线。更大的难题是作品应该怎样面世。
现在的香港呢，有国安法底下，全部人都充满着恐惧，所以大家都很害怕，好像什么事都有机会触犯这个国安法，导致香港充满着恐惧和自我审查。很多香港被誉为 很受尊重的人，无论是律师、记者，都受到一个很明显的打压。很多的政治犯已经在香港出现，我这个纪录片亦都被很多人都评为很高的风险，有机会触碰到即是中共的神经。我都要因为保护人令到大家安心，而他们亦都需要我这样做。
最后的决定是电影制作名单只是以香港人作为统称，整个团队只有一个人例外。
咁呢个就真係好个人嘅考虑啦。我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所有嘅手足啊或者集受访者啊，全部都係因为信任我，而佢哋冒住风险，我如果匿埋去逃避呢个风险，我觉得係好唔合理啦，好唔公义啦，好唔负责任啦。咁所以我必须要出名嘅。另一样嘢就係即係你去影展啊，或者去买卖啊，你都去授权俾人去公开放映啊，其实你都要有一个有名有姓嘅人。我自己拍嘅，我自己负责任，呢个先係公义啦。
周冠威执导嘅文艺片《幻爱》係2020年香港最卖座、口碑最好嘅港产电影之一，令到佢嘅事业出现曙光。有朋友爱才对周冠威好言相劝，内心挣扎之际，周冠威在梦中重遇自己的老师。
曾经有一个朋友想说为我顶，要我匿名，他想继续看我的戏，甚至坐监都愿意为我。我觉得这件事是令我很恐惧、很 好不安啊！即人哋為我坐監，呢、這個想像實在太令我震撼。咁我嗰晚瞓唔著啊！但嗰晚咧瞓著咗之後咧，我就發咗個夢啦。啊，夢見我小學老師，個小學老師係對我人生好大影響啦，因為佢係你可以話我人生中第一個讚賞我嘅人啊！佢呢個讚賞話我係一個好有責任感嘅人。我當下喺個夢裏邊就決定我要出名。
為咗受訪者同埋攝製團隊嘅安全，周冠威已經將所有原始資料片同埋成品運往英國，並且喺香港銷毀相關片段。電影嘅版權亦都已經出讓咗俾朋友。早於2015年，周冠威執導咗電影《十年》其中一個單元《自焚者》，講述喺2025年，一名青年社會領袖因為違反基本法23條入獄，喺獄中絕食身亡，從而激發抗爭者走上街頭，但是遭防暴警察鎮壓，最後抗爭者自焚。十年在中國大陸遭全面封殺，香港亦都極少有戲院願意放映。
香港咁多年啦，都民主都未有，咁我覺得嗰個普選嘅承諾，嗰、那個一國兩制嘅承諾，好似隔得咁多年都仍然係一個未能夠兑現嘅，好似一個大話一樣。咁我好憤慨啦，好想去表達呢種情緒，咁就好單純地去寫呢個劇本咯，冇諗咁多後果嘅。寫完之後真係要拍就諗後果啦。咁但係我比較理想主義啦，我就去決定 ，OK， 我覺得啱就寫啦。
2019年8月31日，時代革命正式展開拍攝工作。當時反送中運動已經爆發兩個月，衝突在香港不同地區發生，充滿變數。當日在港島拍攝的周冠威在回家的途中，看到九龍的太子港鐵站也都發生衝突，也即是後來的831事件。回憶拍攝過程，周冠威表示這部片令他心力交瘁。
這場運動是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我不能夠分身，即是在香港不同的區域是同時間有堵路或者有事件出現，那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一些關鍵的事件的，其實所以這件事是很難去掌握。另一件事就是危險會受傷，在個拍攝的過程當中我都多次受傷，即現在在拍這個紀錄片我自己戰地記者這樣。
為了防範被捕，不少反送中示威者都在現場蒙面，他們對於鏡頭非常敏感。幸運的是，十年導演這個身份大大拉近了周冠威和前線示威者的距離。
開始的時候我是恐懼的，但是越拍越有勇氣。我就想起一句說話，原來不是有勇氣先走出來，是走出來先有勇氣。這個心路歷程就是你越走一步，你好像習慣了個現場，你又會勇氣多一點，越拍就越穩定，越拍就越安心，越拍就越有勇氣。我最初其實是拍一些和理非的，但是拍拍下之後去到運動的後期，我就是拍勇武手足跟他們一起走。
參與運動的風險隨著社會政治氣候的改變不斷增加，不少受訪對象失聯或者退出，衝突場面混亂，加上受訪者要打格仔，增加了技術的難度。
我而家拍攝嘅嘢其實係高度高風險嘅，我追訪嘅手足其實全部都係冒住險俾我拍攝，喺我鏡頭面前出現，每一個鏡頭對佢哋嚟講都係一份危險。我剪接嘅考慮選取素材嘅時候，有一部分我都要忍心放棄，縱使你拍得好，好與唔好都好都係其次，喺個剪接上最大嘅考慮係安全咯。
時代革命令到周冠威備受國際注目嘅同時，不少投資者和業內人士亦都因此同佢劃清界線。
幻愛之後，其實因為票房好啦，咁好多投資者都願意投資我嘅。我都確實籌備嘅一套，亦都係一套愛情片啦。咁但係我同其中一個投資者都講過，佢知道我拍呢套紀錄片嘅時候，佢都將個資金抽走咗，新嘅電影都暫時擱置咗。但有啲同我合作開嘅人都離開咗我啦。唔緊要啦，大家面對風險嘅程度有啲唔同，咁就諒解咯，明白咯。
周冠威嘅電影事業可能打回原形，日後未必能夠獲取資金拍攝商業電影，唔少人為佢感到惋惜。但係佢就話，時代革命令佢重新認識自己。
即係原來我 不是追求电影事业咯，即是我追求的其实是艺术，我追求的是信仰基督的爱，这些是才是我最大的价值咯。纵使我很喜欢拍电影，纵使我很想我的事业继续有得发展，我怎么说呢，政权迫使到我去到最尽，上天链到我要去到这样去抉择的时候，我就唯有这样抉择咯。
作为基督徒，周冠威曾经同太太去过非洲宣教，他说经常会使用扎心这个词，而他现在扎心之处正是香港。时代革命在被视为世界电影殿堂的康城影展放映后，周冠威是不是会被香港当局秋后算账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但是他决定留下面对。
现在香港就大家一起受苦，我不想去离开咯，我想单单在这里是我的使命咯，我觉得我留在香港才是自由咯，我离开香港就是被恐惧钳制咯，因为你怕你才走的，那这个我自己接受不到咯，我宁愿可能有机会被拘捕成为政治犯，这个风险我宁愿这样出现都好过我输给恐惧。
实名发布新片坚定留港的决定在外人眼中不可思议，但在周冠威六岁的儿子心目中就是理所当然。
就是我想问他，就是爸爸拍了一套戏叫《时代革命》，他仲同人讲啊，我叫他不要讲住，童年无忌，他跟啲同学讲，我有机会坐监噶，好长时间有机会见唔到爸爸，你觉得爸爸应唔应该拍？啊，他竟然答我，香港政府睇咗爸爸拍嘅戏会变翻好政府，好有盼望咁样同我讲翻。咁我咁问佢，咁不如我哋离开香港啦，可能会安全啲咁样。咁佢再一次就唔系有恐惧或者劝我走，佢调翻转佢就话。爸爸，我们一起留在香港，将香港变回美丽的香港。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继续是有关香港的情况。香港的港版国安法生效已经超过一年，已经有最少11万香港人离开了香港。律师出身的桑普亦被迫在极短的时间里面作出离乡背井的重大决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用不好死好好过等运道去勉励留守港人坚持到底。桑普又提出对抗中共独裁的抗争才是刚刚开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离开香港不是等于遗弃香港，离开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抉择，它是必须要极短时间之内做决定，亲友一别，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相见。现任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的桑普在去年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眼见周围的朋友一个个被捉走，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去作出了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决定，告别生活了几十年的家乡香港，来到台湾生活。桑普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描述了他当时内心的挣扎以及是煎熬，究竟是应该继续留在香港还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发展。
我做哪一个决定都有另外一方面的人说这个不对，所以我觉得说
桑普说他做这个决定都有另外一方面的人说这个是不应该的，但是他觉得说既然他的身份和志向是希望做评论，这样他觉得他在外面之后仍然会是比较安全。不过令他伤感的就是他从此离开了自己熟悉的朋友圈，很多个亲朋好友亦都各奔东西，尤其是在疫情燃烧之下，大家不知道几时才能够重逢，香港留给他的都成为记忆，他去年来到台湾之后亦都不得不重建人脉。桑普表示，香港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及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造就了香港新的世代，這批的年輕人大概是1990年後出生的，有一小部分是千禧年代初期出生，年齡大約是在20到30歲之間。桑普表示，這批的年輕人未有享受過港英政府時期的紅利，未有經歷過70到90年代香港經濟繁榮的黃金時期，他们完全生活在香港特区政府的管辖之下，很多前辈享有过的光辉他们未曾拥有过，他们也都不太明白英国文化的色彩，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是缺少了很多的东西，所以他们如饥似渴地去吸收不同的资讯，希望香港仍然是一个光辉的香港。
所以为什么他们提出光复香港的意思是说他们要希望香港回归。
桑普话，所以他们提出了光复香港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希望香港恢复荣光、自由、繁荣，而是一个大家都没有挂碍、没有是恐惧、一个完全拥有免于恐惧自由的香港。桑普认为新世代的年轻人不论是在抗争的形式、意识形态还是在采取行动方面都跟过去的好不一样。他说香港1980年、90年代的工人运动多半是以压力团体的方式去进谏官员，提出诉求以及施压，但是不会去动摇执政者的地位，也都不会去质疑执政者的权威。桑普说但是到了雨伞运动、反送中的这个波的运动是一个新的改变。他表示抗争者开始去质疑执政者的合法性，同时是执政者的独裁专制提出了批判，质问香港为什么不能够民主、自由、自治。
对这个质疑一产生，这涉及到一国家认同。
桑普说这个质疑一产生涉及到国家认同的问题，自己是不是还是中国人，中国是有没有将香港人视为自己人。桑普表示新世代的学生受到了公民教育、通识教育也都不一样，他们可以接受更多政治上面较为先进的思想，因此思想意识也都完全不一样。除此之外，他们采取有力的公民行动，并且锲而不舍地去做，他们不拘行动的地点可以在议会内也都可以在议会外，可以在香港境内也都可以在香港境外。桑普说这个是集中全部港人力量一同做到底的贯彻力，跟过去不一样。不论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还是香港的理工大学的反送中保卫战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些的痕迹。桑普说反送中站出来抗争的年轻人很多都是硕士生、博士生，也都有很多是在中环上班的人，他们拥有丰厚的收入以及是大好的前途，他是愿意走上街头，为的就是捍卫自己家园的民主自由。虽然他们的对手拥有强悍的武力、充足的人力以及强大的资讯管控，而且他们也都知道自己的运动有可能失败，他们仍然是愿意去为此一搏。
是因为说香港是他们家，他们不希望以后的香港被送中、被共产党完全灭掉。
桑普表示这个是因为香港是他们的家，他们不希望以后香港被送中、被共产党完全灭掉。他们觉得如果今天不走出来，明天就走不到出来，所以他们愿意作出这样的牺牲。多少个人都有这种的觉悟，就是会留低下来遗书给他们的家人，他是看到觉得是很悲哀。桑普担心香港有朝一日会限制人员进出，大家必须要翻墙才能够上网，手机会被装设监控程式，政府亦都会透过全面的普筛获得人体物生物的信息。他甚至悲观地认为这些迟早都会发生，因为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网站、民进党官网在香港都已经是被封锁。他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开始，之后可能还会针对一些境外媒体进行的筛选过滤。香港走了十几万人，对于香港未来的希望在哪一度，很多人感到很迷茫。桑普以港剧大时代里面的台词不要死，好好过，等运到，勉励香港留守的人千万不要为飞蛾扑火丧失生命，因为为了命就什么都没了。他鼓励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生活，将擅长的部分是做满做足，等待敌人跟自己擅长之处对决的时候就能够赢到对方。桑普认为世事并非一成不变，因此一定要保存实力，包括知识、人脉等等，各人巩固好自己不同的资源，好好地做事。还是在香港的人要做得更务实、更低调，要静水深流地去做，不要出头，因为一旦出名就会被捉。大部分人要是藏于九地之下，沉潜内敛，等待时机，而且要在亲友之间形成一个隐性的网络，将真是美的信息是传开的。桑普表示已经走出香港的人可以在以下几方面采取行动，譬如是发动全球延续抗争，今年6.12反送中两周年发起的全球游行就是一个例子。其次，以同乡会的形式抵抗中共暴政，或者各国政府可以同 港裔的本國人是溝通，促進是當地政策的改變，最後通過社會安全網互相支援。桑普表示，《蘋果日報》被中共的是埋在土地裏面，但是埋下的卻是種子，種子會在各地發芽生長。
我們某程度上要不要延續一些這樣精神在海外？
桑普說，我們要不要延續這樣的精神在海外建立在一些新的媒體，這些新的媒體並不是香港蘋果的分支，而是要扣連到自己本身的國家，來跟香港異族的群體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媒體，讓香港的聲音不會是消失。桑普認為，文化是不斷往前創造累積的過程，唯有持續產出新的新聞、新的評論、新的專欄、新的生活採訪、新的專題報導，才能夠真正延續香港文化。他說，綜觀歷史，香港雨傘運動也是反送中運動的時代戰役，好似是被打敗，但是對整個抗爭當中共的戰爭來說，這一切只是一個開始，啟動一場沒有煙消的戰爭，其實是對抗中共獨裁大戰略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華盛頓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三說，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將會即將進行的中國之行中向北京展示負責任和健康的競爭可以是什麼情況，而且美國希望確保複雜而富有挑戰性的兩國關係存在互難，以避免競爭演變成為衝突。而同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指責謝爾曼在東京和日本以及南韓外交官舉行的三邊討論當中涉及台海等問題的表態是蓄意搞集體對抗和打造北京所稱的反華包圍圈。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利亞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在星期三舉行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談到了副國務卿謝爾曼即將對中國進行訪問所希望達到的目的。普賴斯說，從廣泛的角度來看，副國務卿意圖通過這次的接觸向中國顯示以及表明負責任以及健康的競爭是可以是些怎樣的東西。另一名的發言人還表示，美中關係在根本上是一種基於競爭的關係，美國是希望確保兩國關係存在的互難，使到競爭不會演變成為是衝突。他說，正如他之前所說過，我們是知道這個關係將會是競爭性的，我們歡迎這種的競爭，歡迎這種激烈的競爭，但是也都希望確保競爭場地是公平，而且重要的就是這種競爭不會轉變為衝突。他們是想要確保這個是一個有互難的關係，在關係當中也都有明確的定義的參數。普賴斯表示，美方認為以務實、實質性以及直接的方式進行接觸將會有助於他們實現這項的目標，華盛頓亦都期待著這次的訪問將會是這種的一次接觸。他還表示，謝爾曼和中方的討論是美國正在努力和中國官員進行坦率交流的一部分，目的是推進美國的利益以及價值觀，並且是總體上令到我們能夠負責任地管理這個極其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三宣布，身為美國國務院第二號官員的謝爾曼將會在7月25日至26日訪問中國，在天津與包括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內的中國官員舉行會面。在作出訪華的宣布的時候，謝爾曼已經在日本開始了他這次的亞洲之行。美國國務院上個星期四宣布他的亞洲行程的時候，中國並未有包括在其中。美中雙方幾經波折之後，才最後敲定謝爾曼的訪華行程安排，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目前美中關係的差的狀況。而在星期一，拜登政府的聯合歐洲以及亞太的盟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發表共同聲明，揭露他們所說的中國國家安全部是針對美國以及多個盟國實施的惡意網絡攻擊的行為。 美国司法部向当日纵向四名中国公民提出了起诉，指控他们参与控入由中共国家安全部主导的入侵电脑系统的全球黑客攻击行动。上个星期，拜登政府接连是针对新疆以及香港问题发布商务警示，以制裁是多位中国政府高层官员。谢尔曼在访问的期间，和南韩以及日本的副外长举行了三边会谈的时候，多次谈到了涉及到中国的议题，北京对此表示不满。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在三边会谈之后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副国务卿与两位副外长重申了反对任何损害、动摇或者是威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活动，重新维持一个包容、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必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中国海现状的企图，并且承诺维护在南中国海以及是外地方和平和稳定、合法商贸的活动，尊重国际法，包括航行以及是飞行自由。这份声明当中仲表示，他们的讨论仲强调了维护台湾海峡以及是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对此作出强硬的回应。赵立坚表示，美日固守冷战思维，蓄意搞集团对抗，试图打造反华包围圈，这个完全是逆时代逆潮流的行动，和本地区的以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同及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期待背道而驰。这名的发言人还指责美国以及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目前还不清楚谢尔曼在访问日本和南韩的期间涉及到中国的讨论和言辞在几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他在天津和中方官员举行的会谈。虽然美中关系处于几十年以来的谷底，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发布会上强调，对于复杂并且充满了挑战的美中关系的背景底下，高层官员之间保持沟通，包括在和中国进行持续的竞争系列，甚至是中国在采取行动挑战美国的利益和挑战价值观的时候是非常之重要。他还提到了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二月的通话，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安顾问沙利文今年三月在安克雷奇和中共中央外事主管杨洁篪以及是外长王毅举行的面对面会谈，以及是布林肯和杨洁篪之间的好几次的对话。这位发言人中说，这些开放的沟通渠道本身就是很重要，因为他们相信特别是在竞争的时候，这个是需要对话、需要建设性的对话，但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听到我们的，以及是令到我们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个关系的看法，也都是非常之重要。谢尔曼和王毅在天津的会面将会是继阿拉斯加会面之后两国外交官之间最高级别的面对面会谈。他的这次访华被认为是为拜登和习近平今年十月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可能举行的峰会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河南省会郑州以及几十个中国其他城市连日来遭受极端强烈的降雨袭击，造成地铁系统漏水，水库和河流出现溃崩或者是溃堤，引发了土石流和房屋塌陷，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为什么中国的洪灾屡破纪录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从人在华盛顿的报道。
法新社自北京的一篇分析报道指出，中国政府曾经夸耀它大大小小的水坝系统可以抵御每年一度的洪涝灾害，但是近年来的强降雨以及洪灾仍然导致成百上千的民众死亡和成千上万的房屋泡汤。为了了解为什么中国仍然连连洪灾，法新社提出了并回答下列五个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依赖水坝、河堤和水库来到控制水流。中国应急管理部门曾经表示，去年长江上的水坝和水库拦截了大约300亿立方米的洪水，从而缓解了包括上海在内的下游地区的洪水泛滥。 但是中國龐大的水道管理機制仲不足以管控所有洪水，而且幾十年前修建的水壩能否繼續抵禦洪水亦都存在疑問。星期二7月20號晚，中國軍方曾經發出警報，河南省伊河灘南水壩在破紀錄的強降雨襲擊之下隨時可能會倒塌。隨後士兵對南水壩實施了爆破泄洪，同時用沙包對其他沿岸湖泊進行加固。去年華東安徽省政府被迫炸毀徐河上的兩座水壩，以便將暴漲的徐河水泄入農田之中。而對三峽大壩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的結構質量的擔心，時不時都會出現在大眾的腦海中。三峽大壩建築在長江上游一個地震斷層密集的地段，氣候變化有什麼影響呢？中國水壩承受的負擔會因為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氣越來越常見而加重。新加坡地球觀察研究所所長本傑明霍頓接受法新社採訪時表示，隨著地球大氣變暖，它就會醞釀儲存更多的水氣，將會使到強降雨更加劇烈。根據中國水利部的數據，去年中國有53條河流水位達到歷史新高，而且當局也曾經警告三峽大壩面臨自2003年啟用以來的最大洪峰。中國官員表示，在這次洪涝災害最嚴重的鄭州，三日落了平常一年的降雨量。綠色和平組織東亞區全球政策高級顧問李石向法新社表示，洪災是向中國發出警告，亦即氣候變化已經出現在那一島。中國的快速發展和迅速的城市化進程都加劇了洪災的誘發，城市擴大使得到越來越多的土地鋪上不透水的水泥，在落大雨時就加劇了水流在水泥地面上的迅速囤積，而且根本就沒有地方可以讓水流走。新加坡的霍頓還補充說，中國的一些大湖都已經戲劇化地變細了，政府應對的措施之一就是開始於2014年的海綿城市計劃。該計劃試圖用帶微孔的材料取代城市地面不透水的水泥，建設透水的人行道、更多的陸地下水地帶以及水庫，防止水流在地面囤積。新加坡國立大學水政策研究員塞西利亞托塔加達接受法新社採訪時表示，這樣的做法目的是要令到雨水流入下水道或陸地，從而減少影響已有建築物的地方。但是海綿城市並不能夠令到那些處於泄洪下游的農村社區有任何的受益，因為他們在泄洪區的房屋和農田會遭受嚴重的傷害。綠色和平組織的李石說，雖然中國超級大城市的居民基本上免於水位上升的影響，長江沿岸很多的窮鄉僻壤卻被置於洪水衝擊的第一線，整個的村莊經常都是人員撤離之後被泄洪的洪水淹沒的，來到保護人口密度超高的城市。新華社報道說，在鄭州周邊的農村地區，大約有20000公頃的農田連帶田裡面的莊稼遭到雨水重創，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100,000。中國以增加洪水觀察和將居民提前撤離的方式來到降低洪災為人類帶來的傷害。根據新華社的報導，安徽省安慶市除了使用常規的天氣監測技術之外，還使用與河水監測照相機相連的虛擬實景眼鏡，通過 5G 網絡將影像傳送給監察員。中國應急管理部門去年指出，去年夏天6月到8月因夏季洪災而死亡或者失去聯絡的人數下降到去219個人，比過去5年平均數目減少一半多，但是經濟損失卻上升了15%，達到1790億元人民幣，約合260億美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松仁花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星期五舉行的東京奧運會開幕儀式開啟了一場在新冠疫情籠罩之下的比賽，新冠疫情迫使奧運會作出大幅度的推遲，影響了奧運會開幕儀式的盛大場面，並且令到觀眾沒辦法在看台上觀看比賽，亦使到部分運動員根本沒辦法參賽。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布洛克的報導。
對於那部分只是隨便看一看奧運會的美國觀眾來說，很難找到對奧運會的興奮感以及是期待感。每日有各種差的國內以及國際新聞標題和奧運會爭奪注意力。居住在維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市的沃森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幾乎沒有怎樣聽到奧運會相關的消息。他說這已經是令人失望，幾乎沒有對運動員的採訪，亦都沒有電視的廣告來宣傳這項的體育賽事。甚至在疫情爆發之前，夏季奧運會的黃金時段的收視率就是一直在下滑。總部位於紐約的大數據營銷公司匯編了數據顯示，60%的美國人對於東京奧運會不感興趣或者不感到興奮，至少有45%的美國人甚至都不期待該項賽事的舉辦，因為我們是看不到有現場觀眾在參賽者身後的看台上面歡呼、嘲諷或者是敲叫，這個使到賽事轉過變得是乏味。他還說，任何大量的現場觀眾的體育賽事的最好部分就是觀察那些觀眾對這個比分的反應。隨著部分運動員在東京被測出新冠病毒呈陽性，一些人認為奧運會應該再次推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布洛克華盛頓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同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正议长赏计划正是悬赏最多$10,000,000，以获取能够识别或者找到任何违反电脑欺诈与滥用法、執行外国政府的指令或者受到外国政府的控制、对美国重要基础设施进行恶意网络活动者的信息。某些針對美國重要基礎設施的惡意網絡行動可能違反電腦欺詐與濫用法，違章行為包括通過勒索軟件攻擊發出敲詐威脅、故意未經授權進入一台電腦或者超出授權進入，從而從任何一台受到保護的電腦之中獲取信息、故意導致傳輸一個程序信息、代碼或者指令，並且由於這種行為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之下對一台受到保護的電腦故意造成傷害。受保護的電腦不單止包括美國政府和財政機構的電腦系統，亦都包括那些用於或者影響州際或者海外商業或通訊的電腦。正義獎賞計劃設置了一個以黑暗網站瀏覽器 Dark Web Tor 為基礎的線索報告渠道，保護潛在消息來源的安全。正義獎賞計劃還與跨部門夥伴合作，對信息進行快速處理，對消息來源進行可能的定位，並且向消息來源支付賞金，賞金可能包括加密貨幣的支付。正義獎賞計劃1984年成立以來，已經向全球各地的100多人支付了$2亿多的賞金，獎勵這些人提供的幫助防範恐怖主義，將恐怖分子領導人繩之以法，並且解決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的威脅的可以採取行動的信息。請在推特的 twitter.com/rfjusa 網址上面了解正義獎賞計劃的更多的信息。正義獎賞計劃的網站是 www.reversefor.justice.net， 同時提供有關海外惡意網絡活動的更多的信息。國務卿布林肯說，他們的信息是明確的，窩藏網絡罪犯的國家有責任採取行動，如果他們不採取行動，美國將會採取行動。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